哎，2021年6月22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通透喽。大家好，大家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通透喽，这里是政治刺刺喽，刺喽。对，这大龙猫最近发生一些问题啊，所以由我刺刺龙来代班。这个基本上啊，距离上一次5月13号的录制，也是非常非常久以前啦、啊。那中间发生什么事呢？还记得上一次在讲的时候还也是拖了非常久才再录一集啊。那时候说啊，希望不要死掉啊，这个节目可以一直做下去啊，然后当时是讲说跟 deadline 有关的事情啊，但没有想到5月底那个 deadline 最后还是有事情要做啊、所以就花时间在上面。那之后这一阵子也非常多事情在忙，一直到今天啊、这个 Totoro 社群才又有时间。那这一阵子是真的是很惨啊，从5月13到现在啊，刚好是这个三级警戒的这个时期，这个说呢，大家也看到了非常多荒谬的事情啊。中间我基本上想快转跳过了，我想这个是非道理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特别好再批评。どうも，どうも，来，这里是政治刺刺龙，代替的大龙猫来继续进行这个节目啊。这个政治偷偷有很多的，那我刺刺龙我是一个。那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一阵子这个防疫疫苗啊什么的，哇，真的是开了大家的眼界啊！我觉得，说真的，超出我的想象太多了。但对，反正我是几乎无言了，无言以对，那现在能希望的事情就是赶快这个恢复日常的生活啊。那这个之后嘞，反正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也不太想管。但是啊，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这阵子发生了很多事啦，但大部分已经不值一提了，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22号了，眼看的这个疫情的状况也变得比较好转。但我就是在接下来几集会把这阵子观察到或者是想讲的东西再利用这个机会慢慢跟大家再分享一次。那今天这个复播第二次首集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没有任何例外，就是要抨击高虹安。高虹安这个真的很奇怪，我也不是很懂，老实我并没有来特别追寻他的新闻或是怎么样。但是呢，每次他说错话，那些失言，我好像总是会听得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之前这个高虹安因为在立法院质询的官员呢、啊，陈时中啊这些不诚实的家伙，好像表现很好，很多人在捧他，所以说啊怎样厉害，什么女战神怎样啊，文主什么李主逻辑好怎样，吊打什么什么，我真是听他们这些人在放屁。高虹安这种等级的咖，他能讲出来的话基本上非常非常多不合逻辑的。那好巧不巧，在这个2021年6月13号的这个新闻大白话节目上又被我碰到了，真的是很奇怪、而且我记得那天是我一点开那个这个他的直播还是什么时候，就马上听到这个谬误。那我们就来听一下。
观众朋友午安，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TBS 疫情特别报道，我是王浅秋。那么刚刚在指挥中心记者会上面有个最新的说法，因为你我在场每一位都要问，为什么疫苗我们台湾迟迟拿不到，为什么我们施打率这么低，所以指挥中心刚刚记者会特别拿出这个手板来，这是他手板上的样子，他说为何我国疫苗接种率低于世界多国呢，倒数第三嘛，因为全球疫苗供不应求。那么我国呢 COVID-19 的疫苗逐渐陆续到货之后，会尽速办理相关的检验封签啊等等，所以原因不是 政策不对策略不对采购的方式不对，都是因为全球疫苗供不应求啦，委员。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问与答，是不是让我们怀疑我们指挥中心的智商或逻辑到底是不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根本就逻辑谬误啊！人家问你说，为什么我国疫苗的接种率、到货率、覆盖率这么低？你去看那个 Bloomberg， 就是 Bloomberg 的是一个，它有一个叫做 COVID-19 的韧性抗疫韧性的排行榜。我们曾经最高冲到第二名，那跟我们一样，就是一直加零的新加坡，人家现在还稳居榜首。为什么？人家的疫苗施打率很高，我们的疫苗施打率是全球倒数的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以那个53个经济体来算的话，那大家问说，到底为什么我们指挥中心让我们台湾的疫情啊，在疫苗施打率如此的低下，突然这样爆发？结果你看他回你什么？他说全球疫苗供不应求。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哦，就是全球疫苗供不应求是全球的问题吧？那为什么你这个国家台湾在这里却是施打率最低？你完全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哦。如果人家问你说，就为什么你今天考试考不及格啊？就是你全班倒数第一名，就他跟你说全班同学大家都很忙。全班同学大家都生病，这没有回答到问题。这既然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在记者会上说的话，你看到这个逻辑，你真的是不敢恭维。第二个问题，国产疫苗价格为什么高于国？
好，那这就听到这边啊。那首先呢，我觉得高虹安的逻辑才让人不敢恭维，他的逻辑谬误才非常的可笑。各位，你想想看，今天指挥中心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有回答呀。为何我国疫苗接种率低于世界国？因为全球的疫苗供不应求，所以。我现在想要拿到疫苗是拿不到的嘛，这是 imply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从正常的这个逻辑思辨来说，指挥中心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全球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我又不是一个什么有多厉害的地方，那我拿到就很困难。所以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竞争，所以我拿不到疫苗，那所以我没有疫苗可以接种。那当然这样子接种率就会低啊，这个逻辑有任何谬误吗？没有任何谬误。对不对？那你再听听看高虹安他在讲述的这个例子，莫名其妙嘛。首先第一个，他偷渡了一个概念，他想讲的事情是，你假说是倒数第一，在那53个经济体里面倒数第一，那你是最后一名，那跟全球的疫苗供应有什么关系？是你最后一名啊，你要告诉我你为什么最后一名啊？他的偷换的概念在这里。那各位，你可以马上发现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指挥中心的扛棒明明就写说，为何我国疫苗接种率低于世界多国？他有说我是最后一名或什么之类的吗？没有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硬要把你考最后一名或是最后倒数第二名这种东西强加在他身上？他明明就没有讲，所以你犯了一个讨论逻辑的问题，你强加你的意思在别人身上，你自己想的是，嘿，台湾就是倒数第一、第二名那么烂，你自己这样讲，可是人家在讲的东西是跟你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他刚刚自己也说是在什么53个经济体里面，请问你全球有多少个经济体或者国家？有更多个吧，快200个。那你今天看这53个家，他们是比较先进的经济体，那他们自然你知道有科技力量啊，或者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他们可以巩固自己的疫苗，或者他们有能力研发，他们自然可以拥有比较多。所以你今天你拿全球比较好的部分，你去跟他比，你拿不到，这有很丢脸吗？我觉得还好吧。你今天可以说的事情是，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超前部署，对吧？就是这个政府讲说超前部署的这个东西是屁话，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超前部署，然后现在看到，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今天是，如果今天是政府告诉你说，我都超前部署啊，我做得非常好啊，那你这个批评才有道理。今天人家只是单纯的要回答你，为何我国疫苗接种率低于世界多国？那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全球疫苗供不应求是个事实啊！今天撇开台湾，有非常多其他的国家都在抱怨这件事情。这 COVAX 不就是如此吗？20%还是多少的前面的经济体掌握了 70% 的疫苗，那对于其他 80% 比较所谓多国嘛，世界多国 80% 总是多了嘛，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接种率提高？就是拿不到疫苗嘛。为什么拿不到疫苗？就是 supply 跟 demand 没有办法 match。这就是供不应求啊！所以我觉得高虹安这个简直是智障啊，他完全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然后自己偷渡概念 apply 到强加在别人身上，然后再骂别人，这个逻辑谬误真是低啊，这真是讲说逻辑谬误非常高，脑袋实在很低啊，这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受不了。反正那天一点开这个就听到他这个谬误，就非常愤怒的关掉了。真的是太愤怒了，这个人不知所云到这个极致啊。所以你再看听听他举的这个例子，你看他在偷渡概念，就是他这个举的例子嘛。你为什么考全班倒数第一名？可是人家明明就不是这样讲，人家是讲说 你看说 OK， 为什么全班考很低分？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你考很低分？你不能把倒数第一，因为指挥中心没有讲，所以你不能把倒数第一这个东西你自己想而强加在别人上。你只能说问一个学生说，哎，你为什么考那么烂，分数那么低？这样，那那个学生就回答你说，因为全班都平均都很低啊。哎，那这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为什么会考那么低？代表这考试很难嘛？对不对？那你当然说，哦，你为什么你？所以你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平均本来就很低，那我考很低也很正常吧？我就不是特别好，我跟这五十个国家比，或者五十几个同学比，就不是特别好。那这件事情本身值不值得批判是一件事情，可是作为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什么考不好，这或者我的成绩为什么那么低分？这件事情来说，这个回答是完全有逻辑的，完全合理的，并没有什么逻辑谬误这样。所以各位啊，这我第三次干掉这个人，先啊，这是太那个太夸张了，我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旁边那个讨论区还有说什么啊，资工机械很厉害什么之类，然后在扯之前他那边电程之中的事情，不是，这真的是两件事情啊，各位朋友，他这个人能力就是非常不足啊。那他电一个比他能力更不足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吗？不应该。那你很讨厌政府，你很讨厌陈时中，今天他为了你出一口气，你就要说他很聪明吗？不是嘛，对不对？他就是笨嘛，他逻辑就是不好，这是一定要讲清楚的。那他们这些人就是总是给我一种理工人的傲慢的这种感觉啊。我们今天学理工，学资工啊，学机械，然后感觉一直像站文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这在台湾这个社会，普遍来说念理工的人在考试成绩上考试能力上是确实比念文组的人好，我想这点是可受公平啦。我想有很多就考，因为我们讲是考试嘛，你把成绩拿出来就知道。可是考试成绩好等于逻辑好吗？不等于啊。实务上真的非常非常多美国台湾，反正我常讲过了，拿一些什么金牌啊数奥的那种的，他们那个或是不一定是金牌，就是国家队啊或是怎么样的，他们其实在逻辑思辨上是不强的，因为他们被他们的意识形态所给掌握，所以一个人聪明跟他的逻辑思辨强其实不完全是有关系的。逻辑思辨还是很讲究你要冷静的听别人在说什么，再从别人的这个说话漏洞里找出他的问题。那刚刚这个高鸿安已经示范给大家看，你怎么样 apply， 你怎么样套用你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这件事情哦，所以这真的是未必会有什么关联、啊、那事实上逻辑思辨或者科学验证统计验证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等于说已经有一套方法可以去进行论述很多统计的方法也好或者一些论证的方法都是行之有年算是有秩序的，但是以我所知道大部分的理工学理工的人都不知道那些方法是什么，可能听都没有听过，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就是比文组的人能够是什么比较有脑啊比较有逻辑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真的是错误的，我是敢负责任说绝对错误所以这个台湾对于这种理工的傲慢偏见啊确实是一个问题啊。那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这就在这里不赘述，那总之就是说各位的高鸿安委员这个荒腔走板的表现啊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是不是？那这个我们基本上是绝对不吝于批评这个人啊，所以说基本上也是要一路监督他到，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是要监督这个人。那我之前也很常做一个连结，就是他跟他老板科P也是一个样。那最近似乎科P也爆掉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因为大体来说啊。就我等等，我这整集哈、啊，就是为了要监督高鸿安委员这一个人啊，他这个逻辑不清的部分。但我并没有要为政府说任何话，或指挥官说任何话。如同我说的，我认为台湾为什么疫苗接种率低于世界，你的理由是合理的，或者说你解释现在这个现况是合理的，但不代表这件事情本身是合理的。你落于疫苗供不应求的不。需求面，你落于需要大量的疫苗本身就是有问题，我们批评的是这个部分，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那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以我觉得反正绝对是政府的错了，但你不能因为 政府的错很大，完全基本上完全是政府的错，民进党错，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不能因为是这样子，你就扭曲了逻辑，你就想把一个他其实明明是有所本、回答正确的东西，硬凹成他是随便乱讲，逻辑谬误这样子，这是我所反对的。好，那今天谢谢各位的收听，希望这个之后继续还能够录下去哈。